公主的月亮。这个故事的文字是由詹姆斯·桑伯所写，图片是由马克·西蒙德所画，由刘青燕所翻译。从前有一位弟弟小公主，因为身体不舒服，国王派御医来治她的病。御医看完后很担心，派人请国王赶紧来看她。国王对公主说，只要你真心想要的东西，我都会给你。公主回答说，我想要一个月亮，如果有月亮，我的病就会好了。国王立刻召来聪明的总理大臣，对他说，弟弟公主想要月亮，把月亮拿来给我。总理大臣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清单，说，我为国王找过红宝石、翡翠、粉红色大象等等奇形怪状的东西，可是月亮啊，想都别想，它远在35000里外，而且比公主的房间大多了，我可没有办法为您拿到月亮呀。国王大发雷霆，要大臣离开，并召来魔法师。当国王要他把月亮拿来给小公主时，魔法师脸色惨白地说，我能变出鸽子、兔子等奇怪的东西，甚至凭空把它们变不见，我还有飞毛腿靴子和隐身斗篷，但是没有人可以拿到月亮啊，它可是在150000里远，且比皇宫大2倍呀。国王听完又大发雷霆，然后摇铃传唤宫廷数学家。数学家同样拿着清单说，我知道海蛇的长度、河马的平方值，以及用海盐可以抓到18779132只鸟，可是月亮在300000里外远，而且有半个王国那么大，想要拿到月亮那是不可能的呀。国王心想，我才不管可以抓到几只鸟，我只要月亮啊。无奈的国王只好摇铃传唤宫廷小丑，他告诉小丑，每次我叫人去拿月亮的时候，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远呢。小丑跟国王说，大臣、魔法师、数学家都是聪明人，所以他们说的一定不会错，如果他们说的对，月亮应该是和每个人想的一样大，一样远，所以现在应该弄清楚弟弟公主认为的月亮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远。国王说，我怎么没想到呢。于是呢，国王就派小丑去找公主。看见小丑走进来，弟弟公主问，
你把月亮带来给我了吗？
小丑说，还没，不过我马上拿来给您。请问公主，您觉得它有多大，距离多远呢？公主走到窗边比一比，说，
大概比我的小拇指小一点，因为我的拇指可以把它遮住，而且它就在大树那边，有时候它会卡在树梢之间。
小丑又问，那它是用什么做的呢？弟弟公主斩钉截铁地回答，
当然是金子咯，所以才会闪闪发光的。
宫廷小丑听完公主的话后，去找金匠做了一个小小圆圆的黄金月亮，然后用一条金链子把它串起来，好让公主戴在脖子上。宫廷小丑把月亮拿给弟弟公主，公主高兴极了，第二天她的病就好了，可以下床到花园里玩了。但是国王还是很担心，到了晚上，月亮还会在空中闪耀，弟弟公主就会知道脖子上戴的不是真正的月亮。于是他又召唤总理大臣、魔法师以及数学家，大家来想办法，不要让公主看见月亮。总理大臣说，
让公主戴墨镜吧。
魔法师说，
我们把整个皇宫用大绒布遮住，像是马戏团的帐篷一样。数学家绕着圆圈踱步说，
我们每天晚上在花园里放烟火，整个天空被火光照得像白天那么亮，这么一来，弟弟公主就会看不见月亮了。
国王大发雷霆地说，
不行不行，这些办法只会让弟弟公主再生一次病的。
这时国王抬起头一看，屋外已经一片漆黑，月亮的亮光露出在地平线的边缘。国王赶紧摇铃召唤宫廷小丑，小丑跑到国王宝座脚边说，国王陛下，我能为你做什么事情吗？国王悲伤地说，
你看，月亮就快出来了，公主即将发现她戴的不是真正的月亮，谁能向她解释呢？
小丑听完，不声不响地溜出皇宫，到公主的房间。他哀伤地说，
弟弟公主，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月亮会同时出现在空中，又戴在您的脖子上呢？
弟弟公主看着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你真笨，这很简单啊，就好像我的牙齿掉了，原来的地方就会长出一颗新的牙齿，对不对？还有，当宫廷的园丁剪下花园里的花，其他花还是会接着开花呀。
小丑说，我早该想到了，因为就连日光也是这样。公主说，
月亮也是，我猜每件事情都是这样的吧。
这时公主的声音渐渐低沉微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在离开公主房间时，小丑走到窗前，对着月亮眨眨眼，他觉得月亮好像也在对他眨眼睛呢。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立新姐姐。今天在幸福大转盘这个栏目里面呢，雨恩姐姐给我们讲了一个又有趣又可爱的故事，公主的月亮。雨恩姐姐，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有趣耶。小公主弟弟生病了，她竟然给爸爸出了一个这么困难的问题，竟然说她想要月亮。
对呀，但是呢，好像国王也没有搞清楚这个公主要的月亮是一个什么样的月亮呢。
嗯，然后他找了三个很聪明的人，想要请他们帮忙解决问题。我记得有总理大臣，还有数学家，还有一个是
魔法师。
魔法师，可是他们都没有办法哎。
对呀，为什么这三位聪明的人没有办法帮国王解决这个难题呢？
他们好像都从自己的看法去想这个问题，都没有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
我想他们好像都带着自己过去的专业、过去的经验来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去了解公主她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是，但是后来国王好像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找来了小丑。本来是要请小丑弹琴帮他排忧解闷的，没有想到这个小丑反而成了解决问题的人耶。
这真的很不一样呢。
嗯，
这个小丑有去问弟弟公主，他觉得月亮有多大，有多远，是用什么做的。
那从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知道，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们好像就不可以用自己的想法，用乱猜的，或者是用蒙的去想说，他可能想的是这样这样，或是那样那样。最好呢是能够真实的去听对方的心声，听听看对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愿意倾听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了解对方的想法，我们就要花一些时间来倾听。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也看到，我们凡事不能够太快说不可能。 我们好像没有了解事情真正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下了一个定论，这样子就太快了。
哦，对，那些聪明的人他们都用他们的想法，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否决了，完全否决了，说不可能不可能。但其实公主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对啊，
那雨恩姐姐，你刚刚说到被倾听被理解，你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就有一次雨恩姐姐在人际关系上面有一些问题，那我觉得在过程当中自己有很多复杂的感受，那我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分享说我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
对，我没有办法具体的形容自己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但那时候教会的师母呢，她就透过陪我喝下午茶，跟我聊天，然后她就透过问问题的方式，让我更加的了解自己内心的挣扎是什么。而且很奇妙的是，她最后就说出了几句话，你是不是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讲了大概两三个点，然后都有说中我内心的想法。对，
就好像你的心啊，像一颗洋葱一样，包了好多层。然后呢，师母就帮助你从这些问题中一层一层的打开这颗小洋葱，最后呢，看到里面到底是什么。哎，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好像也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听一听自己的心在想什么耶。有时候我们觉得心情好乱好烦，然后不知道自己怎么表达自己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可能需要静下来，或是透过别人的帮助，或是透过上帝的帮助，来听听自己的心在说什么。
真的耶，有的时候当我们学习去整理去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厘清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了。
那雨恩姐姐有透过这样子的经验去帮助别人吗？
我想师母她能够理解我的感受，是因为她过去也有一些的经验。她可以清楚的知道说到底为什么我当下会有这个感受，那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后来我在教会里面也有关心教会的妹妹，就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本来我们在闲聊，后来我就多问了几句，那对方就从表面的哈拉到他敞开心的分享说，其实那个时候他内心面对一些痛苦跟难过，那是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我就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其实只是多问了一两个问题而已，但是他却愿意这样子的来敞开心的分享。然后我也最后就为他祷告安慰他。
那可以说，如果想要真的好好的帮助一个人，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咯。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以为他需要的跟对方真正需要的可能是不一样的耶，因为我们会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想事情，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去帮助对方来解决问题。
就像故事里面的这些聪明的人还有小丑跟公主之间的关系，到底谁能够真的帮到公主？那当然是愿意去明白公主的心意的人咯。好，那么聊到这里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呢，我们可以实际的来学习怎么样更清楚的了解别人的心意哦。我们来听《静候你心意》。
亲爱天父，请听我祷告，向我显明你的旨意。闭上双眼，静静等候你，甚至你会表手我心。
睁开了双翼，
期待着飞行，求天父陪伴我同行。
当我来到神的宝座前，完全交托自己在你手里，
因为在你的怀里我心安宁。当我等候在你的面前，卸下忧虑，再次重新
更立。 你风中展翅飞行，要你再不会畏惧，你生灵自在遨游天际。
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静候你心意。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听一听别人心里面在想什么，当然我们也要更花时间去听一听天父爸爸的心意是什么咯。那今天在节目中呢，袁姐姐除了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故事之外，也和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实际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去更深入的、更清楚的明白别人的心意呢？那请雨恩姐姐来教我们咯。
好的，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想要真的帮助一个人的话，我们可以多问一些，了解对方所想的是不是你自己以为的意思。
比如说呢？
比如说某一天的下课时间，有一位同学他在教室里面说，我想要回家。
那
你会觉得他怎么了呢？那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你想要回家呢？
为什么？
对，那也许对方并不是顽皮或是闹情绪想要回家，而是他可能身体不舒服呢。那我们也可以再问他说，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你现在的感觉如何？或是我可以如何帮助你？那可能他就会更加进一步的表达他的需要。你或许可以帮他去找老师，或是帮他倒一杯温开水。就透过这些的问题，我们可以更加的知道对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也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他。
是的。
那 问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的要注意的事情呢？
是的，问问题有问问题的艺术
哦。
首先，你要有礼貌的问问题
哦，不可以说“哎，你是怎么了”，这样不礼貌。
对，要有礼貌，有诚恳的问问题，让对方知道你是关心他的。第二个呢，是一次问一个问题，想清楚再说，不要一次问很多很多问题，对方没有办法回答你。
哦，比如说雨恩姐姐，你为什么要回家？你什么时候回家？你现在要回家要坐公车还是计程车？那你回家以后要写功课还是吃点心？那你今天晚上几点要睡觉？然后你要洗澡吗？
这太多问题了，不知道从哪里回答起呀、
好可怕哦。
需要有耐心的等候对方回答，然后先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等他回答了，你就可以判断说你接下来要怎么帮助他，你要怎么继续的问问题。
好，我会学习的。
谢谢立行姐姐。
谢谢雨恩姐姐。
那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说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想法也会不同哦。
嗯，
所以呢，反过来看，如果今天小朋友你不沟通，你不学习表达，那别人可能也不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呢。那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也一样，需要有沟通的智慧。例如说，你可以跟妈妈说，妈妈，我今天不想要出去玩，是因为我的心情很难过，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不理我了。要告诉别人你背后的原因，让别人更加的认识你，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你。
哦，不然如果你只是就说我今天就是不想出去玩，可能别人会以为你在闹情绪、闹脾气，或者是摆架子，但其实是有原因的。
是的，那再反过来想，像今天的诗歌里面说的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学习倾听，了解天父的心意呢。你可以问天父爸爸说，亲爱的天父爸爸，这件事情你期待你喜悦我怎么做呢？我相信天父爸爸必定会赐给你智慧的。就像雨恩姐姐有过几次送礼物的经验，是对方收到之后非常惊喜的问我，怎么知道他的女儿想要需要这个东西呢？其实雨恩姐姐也不知道啊，但是买礼物的时候我有问天父爸爸，心里有感动就买了咯。所以有时候圣灵也会带领我们哦。
好，那么亲爱的小朋友，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做一个更加能够体贴别人心意的孩子吧。谢谢雨恩姐姐的分享。
谢谢立心姐姐，
拜拜。
当我来到世人的宝座前，完全交托自己在你手里，依偎在你的怀里，我心安宁。